Hello， 欢迎收听徐玉切入点，我是徐玉玉姐爱。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大家收到新节目通知，或是滑这个平台的时候，看到我们节目有更新，不知道你有没有吓一跳呢？我们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更新节目了。有一些朋友可能有在 follow 我的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你会知道说在前一段时间我有回台湾待了差不多一个月，前前后后。那这一次回去因为是暌违三年半第一次回到台湾，所以这当中其实是非常的忙碌。那时候我其实原本有带一支麦克风，然后想说应该还是有机会至少能够录个一集啊两集，可是因为在台湾的生活实在是非常的忙。那这一次其实有一件非常主要的事情，就是我要卖掉我台北的房子。所以因为其实现在已经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那屏东我妈妈家里其实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所以几乎这整个房子是要清空。好，那所以清空的状态就是说有一些非常大的东西，例如说像电脑的主机啊荧幕啊，或是像电钢琴，在台湾的这些东西能卖的就卖，那能送的就送，其他不能卖也不能送，很多东西就要清掉。所以这个还有就是过户啊手续啊等等这些事情非常繁琐。那还有当然就是要回去看家人跟亲朋好友见面嘛，因为这些朋友其实以前在台湾几乎都是时不时就会约出来见面，可是因为人在美国，所以你看三年半的时间这些好朋友们都没有时间见到。其实在美国的生活，我后来慢慢的其实生活的速度就变得比较缓慢，也比较喜欢一次好好的把一件事情从头做到尾做到完，沉浸在这个当中。所以当时回到台湾，我就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分到一些时间，然后在跟朋友互动相处的时候，我尽其所能的就是很投入在跟朋友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很珍惜。所以这次回去其实我也还蛮感谢说有一些厂商那知道我回台湾，所以邀请我一起合作。那其实我确实是拒绝了好几个就是现场活动啊或是活动主持的邀约。其实我很惊讶，我想说我都已经心态上退休这么久了，而且离开台湾好一阵子了，就居然还可以收到邀约，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但因为行程非常的满，那有一些时候是已经安排好要跟朋友见面了，我不太希望说又为了一些工作所以去牺牲掉跟朋友相处的时间，大概是这个样子。其实我前两天录了一集节目，好是要跟大家分享说我这次回台湾三年半不见，有什么地方很不习惯啊很不适应啊。那录了30分钟之后，我始终就没有把这个节目上传，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分享自己不适应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说的人无意，可是也许听起来会觉得我们好像在抱怨一些事，那你就有可能会觉得我30分钟都在抱怨，可是这个有可能会被误解啦。其实我不希望这样，就像前一阵子有一些人在讨论说到底是住在美国好啊还是住在台湾好。我相信每个人他对于自己的生活居住那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不好，什么是他需要的，这些标准他心里的尺衡量的尺都不一样。就像有些人喜欢方便，有些人喜欢跟家人住得很近，有些人喜欢便宜那如果你的心里的一些衡量的尺是这样，你可能就会跟其他人，也许他衡量的是说国际视野啊每一件事情是不是会遇到一个全球最厉害的人跟你一起竞争或彼此有进步互相学习。或是有些人像我自己个人，我很喜欢生态嘛，所以也许很大的天空很大的草皮，而且能够常常看到各种小动物在生活当中，这对我来说就非常有吸引力，也是我会把它放在非常高的需求的位置上。所以录完那一集之后，我就觉得说算了，我其实没有很想要太过强调我个人的喜好在这件事情上。我通常跟大家分享东西，我比较分享到喜欢分享一些我的新的学习，或是我真的从来没有 遇过或是思考过的事情，那跟大家一起分享，彼此稍微得到一些新的资讯。这一次呢，这一集我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这个事情是我这一次回台湾学习到的事，就是关于物品的价值。那我要特别讲两个东西，一个是钻石戒指，一个是书籍。我不太知道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因为我个人是一个非常爱看书，也很珍惜书，而且我是一个从小就开始在搜集书的人。所谓搜集，就是说有一些书我确实买来也没有认真把它看过，但是你就是好喜欢好喜欢这个东西哦，就是书。所以我其实从来都不觉得买书会浪费钱或会花钱，所以我们家就囤了很多很多书。那当然因为生活空间的关系，所以书年纪越大，或者像现在买书的机会就变少，买电子书的机会就变多，所以还是很喜欢阅读。所以钻石呢应该也不太需要讨论，就是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或是一个象征意义纪念日的时候会想要买钻石的戒指啊，钻石的项链手环等等的。所以在我们的一般认知当中，钻石应该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但这一次回台湾，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点，这是这一集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就是要去卖戒指。为什么我这一次会有一个机会要卖戒指呢？要先从一个前提来讲哈，其实我是一个还蛮不太想要家里留太多贵重首饰的人，特别是黄金。那大家知道像我们台湾人有一些习惯，比方说小孩子出生你会给他打个金牌啊，黄金，特别是早一些上一代啊上上一代的人。那我们考上大学或是有一个什么成就的时候，叔叔伯伯婶婶或是妈妈的朋友，他们也常常会给你打一个金黄金的那种不管是项链啊首饰啊或是一个坠子嘛。所以其实我想大概多多少少每家或是你自己就会有一些黄金的首饰。那如果说你有过订婚啊结婚啊，婆婆她可能也会送你很多很多黄金的东西。但因为我个人认为，如果这个东西我不会带在身上带出门，它就只能一直放在家里，除非它真的极有纪念意义，比方说是我小时候我父母给我的黄金首饰，我一直带在身上的，这个是很有纪念意义，我会保留下来。除此之外呢，如果是其他亲朋好友突然打了一个坠子给你，你也从来没有戴过，就只是堆在里面，我常常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它好可惜。而且万一小偷来啦，或是我自己不小心把它弄丢，那大家很多人就会很心痛嘛。可是心痛却又不带，这个在我的脑海里面逻辑就不是很通，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会定期的在黄金金价不错的时候，就把我身上手边有的一些这种黄金首饰，可能也不是很多啦，但是多多少有一些能卖个几万块，我就会把它卖掉。所以这一次因为我在搬家的时候，我整理出来一些琐碎的那种小的一些黄金首饰，刚好最近金价极好，所以我就决定要去卖这些黄金首饰。而且也因为在搬家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对钻石戒指，那个是我之前那一段这个无缘的婚姻里面所留下来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戒指都在我手上。不过当年因为也没什么钱啦，所以当年买的那些钻石也不是大颗什么一两颗啦什么的，不是，就是一些也是几万块买的戒指啊，而且还有保证书。那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既然要卖黄金了，不然顺便连这个钻石戒指都拿去卖一卖，男戒女戒都把它卖了。结果到了珠宝银楼，那个珠宝银楼是评价非常好的，那他也给的价格也很好，所以他看到黄金二话不收就直接收了，然后就把费用给我，然后我就把这个钻石戒指拿出来，他就说不好意思我们不收钻石，然后就说这个是有保证卡啊等等等等，然后他就说我们还是不收。我说为什么？他就说因为钻石其实真的是就是比较没有价值啦，坦白讲。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如果他还甚至就是建议我说，因为这个收的没有人要收，拿去当铺价格可能也不好，那你要不要干脆把这个钻石挖出来重新做一个别的造型等等的。但是因为 别的造型呢可能又要来个几万块，一两万块，所以我就心里想说，我其实就是因为觉得那个东西是我已经不要了嘛，因为你应该不会才想要放带一些这种过往的这种婚戒在身上，那会觉得说放那个干嘛，但你又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啊，所以想要卖掉，结果卖掉你就发现诶，人家也不收，当年好歹也是几万块买的。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说，哦，可能这个珠宝银楼他专门是收黄金的，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不然你去当铺问看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走进去当铺过，我个人是人生从来没有进过当铺，因为可能比较幸运，就是没有什么需要去典当换钱的这种时刻。可是因为这个戒指呢，我其实也觉得丢了很可惜，然后卖呢好像珠宝银楼也没兴趣，那你如果要把它换成别的造型又要再贴个几万块，你会觉得说，哎，这不对啊，这本末倒置嘛，我明明就是希望可以脱手，怎么会还要加码去处理这个东西哦？所以我逻辑上我自己的脑袋觉得不通，所以我就真的走就走到附近的一家当铺。这个当铺我在 Google 上面有看到它的 rating 还不错，评价还挺好的，从外面看起来也是一个正派经营生意的，那但是我还是非常诚惶诚恐的，因为真的没有走进去过嘛。然后我就按下了门，然后它打开，从里面可以开门，然后走进去，诶，其实长得蛮像，有点类似像那种挂号柜台，或是很像银行的那种一个柜台，就很明亮，跟我想象中那种黑黑暗暗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好，总之这个柜台的一位先生他就问我说，哎，你要当什么啊，然后我就拿出那两个戒指还有保证书跟原厂的盒子什么都有，结果他看一看就跟我说，这个价钱不会好哦，然后我还想说他是不是有话术嘛，他就跟我讲说，其实我们不收钻石，那后来就整个过程都在拒绝我，而且我后来就是反复的在试探他，我感觉他是真的就是不想收，不是那种想要很迂回的啊，跟你砍价或者什么的哦。他就跟我说，这个钻石真的我们不收，如果有黄金的话我们收哦。我就说为什么钻石不收呢，他就说因为钻石其实真的没有价值哦。他说很多人在买钻石的时候以为说，诶，钻石就是什么一颗恒久远怎么样的，所以很多人会花很多很多的钱去买钻石，不管这个钻石是小颗大颗，只要一个首饰上面镶了钻，它的身价就会高好多。可是事实上你没有想过的是，当你要去卖它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人要买。他有跟我说什么样的钻石是比较有价值的，就是它真的很大，非常大，大到那种你知道为什么它会 有人会愿意收，就是因为真正的钻石，天然的钻石，它要能够维持这么大颗很完整的并不容易，哦，所以或者说像对当铺来讲，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很想要把它赎回的话，那它就会比较愿意跟你买嘛，那它可以赚一些价差或利息之类的。但是如果连你也不想买，哦，他要问一下我这个钻这个戒指是什么样的用意，后来他发现说我可能也不会想要把它赎回去，所以他意愿就更低了。最后他就开了一个非常非常少几千块的价格跟我说，你要的话那就只能这样跟你收。那后来我听一听那个价格，我就想要算了，因为虽然说我已经不想要这个这一对戒指，因为这个对我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我已经翻页了啦，不需要再去眷恋，但我也不想要这样子的一个记忆的东西，结果最后居然这么廉价的把它卖掉。所以在我心中呢，我就想说算了，我宁可把它做一个更有仪式感的仪式就是让它遗留在尘封在某一个地方，我也不想要就好像贱价把它卖掉，然后拿个几千块然后就走了这样。我不太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这种心情，所以我就离开了那个当铺。但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很纳闷，我就其实是很震撼啦，我就想说怎么会大家都以为非常有价值的钻石居然会在转卖的时候完全没有人想要收。所以我就问了一个我在美国经营当铺的朋友，他们家有很多个当铺， 所以也算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我就跟他请教，我想说这个会不会是单一地区的特色，结果他说没错，钻石要去在二手市场上或是他要去转手，其实真的就是比较没有像黄金可以保值性这么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才非常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哈，原来钻石它最有 value， 它最有价值的时候，就是它还戴在你的手上，戴在你的身上，你给它一个很高的象征意义的那个时候，它的价值是最高的。什么意思呢？我们讲白话文，就是今天你不管是给自己一个40岁的生日，30岁的生日，你买了一个钻石戒指或钻石的项链给自己，那一个挂在你身上，你知道这个是自己买给自己或谁买给你的时候，那个是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质意义。或者说像我们结婚的时候，这颗戒指是求婚戒指，那颗戒指是结婚戒指，就是因为它是结婚戒指或者它有一个意义在上面，所以它显得珍贵。所以这个事情跟我们一开始想的就不太一样，以前我们可能被广告洗脑，行销洗脑，就说因为这个价值钻石的本身的价值非常的棒，所以呢它才能够匹配，或者说我在这个重要节日的时候，我一定要有一个这么珍贵的东西来彰显我认为你是珍贵的。可事实上是反过来的，就是它在要脱手的时候其实并不好脱手，可它为什么珍贵，为什么对你重要，是因为你个人去赋予了钻石这样的一个意义，因为你把那个重要的节日、重要的价值、重要的一个想法放在这个戒指上，使得它有了那个重要性。那你可能会很好奇，后来我怎么处理这个戒指，这个戒指后来就让它回归山林了，因为我也不想要把它带着回来美国嘛，我觉得过去的日子就已经过去了，新的日子我们要非常聚焦专心的过下去，所以等于就是用一个小小的仪式感让自己就翻篇了，那它就回归山林就好了。除了戒指之外呢，还想要跟你分享书哈，就是因为我家也有大概应该五六百本书吧，那这个书在搬家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啊。其实我有稍稍分享在我的脸书上面，就是我不是特别去谈我怎么去处理书啦，我是谈搬家的事情。那下面就会有很多的网友提到说，哎呀，书如果要丢掉不是很可惜吗？为什么不捐给图书馆或捐给二手书店等等的哈？其实我相信在讲这些留言的人，可能自己也没有亲身处理过五六百本这种规模等级的书，你可能自己都没搬过或没有处理过，因为如果你有处理过，你就不会这么轻易的讲出来说这些东西都可以捐到图书馆或都可以捐到二手书店，因为这个在执行上有它的困难。但是因为我实在很懒得跟大家在那边留言的时候讲半天，因为其实每个人都会觉得书是一个让人很舍不得的东西，我确实也觉得，我前面已经讲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爱书的人，从小到大都在收集书，所以呢能不丢我当然不要丢啊，因为你想说书要丢多可惜。可事实上呢，当大家在讲说捐给图书馆或捐给二手书店的时候，其实你心里想的不是捐，你几乎是把它当成垃圾场嘛，就是你不要的东西你就往那边塞。可你有没有想过，站在图书馆跟二手书店的立场，他并不想要所有的旧的书。如果是图书馆跟二手书店，他当然也是希望书况越来越好，出版的年份越来越新，或是各种状态都很好也很抢手的书，他才卖得出去，他才借得出去，否则你的书就是占了他的空间而已。那多少人在搬家，多少人想要捐书，难道全部都捐给他们吗？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机构，不只是图书馆、二手书店，甚至还有一些爱心机构，他们都会名列他不要某一些书。第一个，如果有泛黄、折页甚至是受潮这样的书，他们就不会要了。所以其实你要想，你们家放，特别是台湾的这个潮湿的环境，你们家书柜上面的书大概有非常高的比例应该都是上面有黄斑、黄点甚至是皱皱的。那像我之前 还没有离开那么长一段时间的时候，其实书就已经可能会 放到泛黄。当我三年半没有回去，哇，那个书况简直是糟糕到不行哦，就是真的是皱皱的，然后一大堆发霉的，还有一大堆哦很恐怖的。可你说那书不是好书吗？它是好书，可它书况真的很不好。那还有就是比方说像考试用书啊，英语学习的书啊，笔记的书啊，什么很太难的太专业的，比方说你是上某一种大学专科用书，他们都不一定要收的，因为那个不好卖不好借啊，很多人可能也已经过时了。那有一些书可能是比较成人的哦，所谓比较成人的，例如说它也不是色情的书，它就是比方说它在谈性哦，谈这个性爱史啊或什么的，这个也不是所有的人他都想要收哦。所以你这样子纵观讲一讲，其实有很多的书是你必须舍弃。什么叫做舍弃？就是它既然不能捐，你也不好卖。如果真的一定要把它送给别人，那你就要付高昂的运费。其实我们刚刚一直都没有想到，当你要捐这些书的时候，还有运费都会产生。那你一个箱子顶多装个几十本，那你好几百本，你要用多少箱子？你要花多少钱？是不是要花个几千上万块去处理这些二手书？那你真的愿意这样做吗？所以其实你真的实际有搬家而且有大量书籍要处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书最后虽然很心疼，还是会进到清洁公司那边所以可能很多人讲说，你为什么不租个仓库？你为什么不搬到你妈家？我跟你讲，你不会看的东西放在那里也是造成别人的困扰，所以不如在你手上你就赶快把它处理处理，否则我们双眼一闭，这些东西还不是最后还是会终归是会丢掉的，你知道吧？所以一定会面临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只是还没有机会面临到，然后还想说啊，可以东堆西堆的去堆。好，那讲到说有一些书还是最后会交给清洁公司嘛哈。当时其实我已经海运一些书，也已经捐了一些书，也已经送了很多书，可是我始终还是会有一些书清洁公司必须要帮我全部丢到篓子里面，然后把它清运走。当时我真的是很淌血哦，我是真的真的很舍不得这些书，但它确实书况就不好，那我也不好意思，我个人其实是觉得我们要送东西给人家，捐东西给人家，那个东西的状况或它的内容一定要好。那所以在那边看到这些书要被清运的时候，我也是很难过，但我同时也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书的价值难道就只是书本体吗？这个书它真正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一本书我觉得它真正的价值是在于你去阅读它，它给了你一些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知识，你前所未知啊，它 改变了你看待事情或看待自己的一些想法啊，那你产生一些洞见，跟这个作者互动，或这个作者他帮你开了一扇窗，让你透过这本书能够继续去挖掘其他的相关知识啊，或是你很不认同这本书，以至于你必须要去找其他知识来反驳这本书，哪怕是这样都是这本书的价值。所以书的价值并不在于书的纸张或是这个书的本体，书的价值应该存在于你阅读它，以及你的内心，你的大脑得到了什么东西，它给你人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所以当我这样子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吧，我必须要看开这件事情哦，就是书本身的肉身可能没有这么重要，我说的肉身是开玩笑的啦，就是说它的本体并不如它的内容来的这么重要，我必须一直跟我自己这样讲，否则我就会觉得太可惜。所以大家有发现吗？刚刚我们前面在讲钻石的价值，后面在讲书的价值，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真正最有价值最高价值的部分，其实都不是他们的本体，而是他们本身所蕴藏的东西，钻石可能是一些象征的意义，书可能是一些知识或是它里面的内容，跟这本书也许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它本身就已经有一个形而上的意义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发现，也是我这一次在台湾就是各种奇想当中的其中一个部分，想要跟大家分享。不知道大家听完或是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也欢迎可以跟我分享。分享呢，不要忘记可以私讯到我的 Instagram 账号 anita.writer, anita.writer, 不要忘记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上面下五颗星。我们的节目回来了，非常的感谢你持续收听。那我也会记得要跟大家继续分享就是张幼仪啊、陆小曼、徐志摩还有林徽因的部分呢。林徽因的部分，林徽因的视角到底是什么，请大家敬请期待。我们下个礼拜见咯，拜拜。